最真实的观影感受，最实在的电影评论，第一时间进影院，第一视角聊电影，真心实意，平心而论。你现在收听到的是观影风向标。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观影风向标，我是石阳。
我是波米。
我是玄木。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刚刚上映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电影啊，我是路人甲。聊之前呢，请这个玄木来说一下影片的相关资讯。
我是路人甲这个影片呢，其实怎么讲，算是一个相对给我们开拓视野和的一个主题性的一个电影吧。那这个影片呢，它的导演编剧呢是尔冬升。那简单其实就是说，这个影片本身的演员呢可能没有人知道里边的主角都是谁，因为他们真是路人甲。
对，
而这个影片核心主题就是讲在横店这帮一直拥有着演员成为明星梦想的
横漂
的真实的故事的一个写照。而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明星的穿插啦，那都是纯粹是配角的一个角色了。对，那刚刚上映两天吧，票房呢也是比较一般，可能有个不到2000万吧。这样子的一个成绩。那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影片的一些更细节的东西。
波米有什么补充的吗？
基本上就没有。我觉得它本身这个题材确实是比较特殊。然后当然咱们可以说一下什么它都有谁客串啊。这个有什么袁咏仪、方中信、冯德伦、吴彦祖，包括尔冬升自己，还有比如说麦兆辉、庄文强，张静初、许鞍华、林更新，蒋梦婕，
对，就每个人可能露一下下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
露一个脸，
跟
建国大业差不多。对，卖妆，
卖妆，
没错，没错。
对对对，
有些其实我感觉就是未必大家知道啊，卖妆这种。
对。
但是都算是一个看着尔冬升的面子上来客串。而且不仅是这样，他这个营销上啊也有特点，他是让好多大明星每天写一篇影评。从梁朝伟开始就写关于路人甲的影评，然后回顾自己当路人甲的事儿。
他的营销做的确实挺不错的。
对，梁朝伟写了第一篇，然后后面还有比如说像舒淇呀，我忘了是不是还有刘德华呀，很多人就是大明星写。
对，前段时间大家说，怎么刮起了一阵明星开始写影评的风呢？
对对对，当然了，我觉得大家可以把怀疑陈凯歌是不是拍了《霸王别姬》态度去怀疑这些影评是不是这些明星自己写的啊？
也是有道理的，
写的还不错。对，我看那个梁朝伟那篇，真的是从抒情到这个谈经历都还，当然那个我觉得更多算是一个推荐软文啊，这个跟传统的电影批评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观赏性很高，营销做得不错。对，就是这些。
OK， 然后我们聊这部电影吧，还是从我们以前我们习惯性的啊，先从这个剧情聊起啊。波米多少分？
剧情我是5.5。
5.5，我是7分。
我是6.5。
那我最高的先说是吧？好吧。
好，
今天难得一次最高啊。这个电影呢，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动啊，就是说他从这些小人物出发来讲的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说实在的，因为我的身边也有做演员的朋友，那他已经是比这个
你搭档是吧？
对对，原来的搭档，原来的搭档，他也
虽然 okay,
但是跟这些路人甲跟他比起来，那可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那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看到真的占一天40块钱，从这些小人物出发，而且这个剧本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他讲了好几方面的人，在这个横店这个地方，这些横漂们有几种类型的人，我觉得呢每一个人的 整个过程交代的都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这是这个电影我觉得最值得肯定的一个地方。这么多的人物线索之后呢，每一个人物最后的结局也交代的非常清楚。当然我觉得最后的结局把它又变成一个情感啊爱情的这样一个主题，难免好像会感觉是落入俗套的。但是我觉得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在那边的生活可能跟感情我觉得也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也是能理解。这里面讲一个我最失望的一点，本身呢，我在觉得路人甲，我感觉是应该是一个纪实的电影。在我最开始感觉他因为全部都是用真真正正的这些演员来演，而且他名字就是用的自己的本名来演这些角色，那我觉得可能他是一个纪实电影。那从最开始的这个一开幕啊，就是这个男主角的这个父母一上来啊，就是两个老演员在那儿，我一想，哎呦，我觉得对这个电影的期待一下降低了很多。但是到了后来呢，我觉得起码他把这几条线都说清楚了，而且这些人的艰辛，我觉得把握的也非常的好。这里面主要讲，那天我看完了以后，我还在想，这里面的主要讲的是男演员的艰辛，女演员讲的比较少。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还有一些，其实讲出来比较
听着怕那个潜规则是吗？
哎，对对对对对，这里面有很多的其实比潜规则还要闹腾的事儿，他都没讲出来。这是一个，其实，在女演员身上发生的比较多一些啊。所以呢，我觉得
你能讲出来吗？是啊。
其实就我的朋友跟我说，横店那边呢有非常非常多的性从业者。
哦。
有很多演员，他们最后混不下去了，他只能去做这些事情。
明白了，
所以说这些事情是可能更加的底层黑暗的一些事情，他可能没有揭露出来，他只是讲了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从当时我去看这个电影到最后观众的这个结束的感，就是到最后，所有观众的感受，这个片子一直到出字幕全部完了以后，还有很多人在看这个字幕，而且大家都最后还站起来都会。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而且后面还有人说，哎，这个可比前一段时间的那个少年班好看多了，这俩电影好像都是咱们没接触过的东西，可比少年班好看多了。很多人在讨论，很多人在说，我觉得他们的场上的笑声也经常的会有，大家都会说，哎呦，这帮人就这样啊，什么这样的，我觉得给大家开阔了一个眼界，而且呢是比较扎实的，并没有那么多的，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说少年班的那些状况，就是有一些有的没的，有的没的，但是这还是比较扎实的，所以给了七分。小木。
就接着刚刚诗阳讲的了，这个我是路人甲，他也是算是揭开了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一角，社会上的一个，就是算是打开一扇小的窗户吧。因为横店，这个地方也真的是因为中国特色而存在着。就是它让我更进一步的了解到了，哦，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呢，这儿的人，包括就是在里面提到的那一套的薪酬规则。就是一天
裸体一千，只占的
就比如说你露哪儿多少钱，然后呢全脱多少钱，尸体多少钱，然后给多少，就是做死人给多少红包，就类似的这种东西，那一套那么流利的一个讲述方式，让就是还真的是有点
明码标价嘛，
有一点点耳目一新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影片呢，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能感受到，就是尔冬升导演，因为这个确实一看就看得出来，这是导演个人希望拍的一个影片的类型和题材，也是他真的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从业人员，看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社会的现状，这么一角的这个视角，而这个视角呢，是很多人，我们作为观众 可能平时根本接触不到的。
对，
那他其实可能因为在拍戏的过程中，这些人给到他的感触是其实是挺深的。
嗯，
那说明这导演他愿意立意在这个点上，我个人真的还蛮感动的，就是说他是关心这些小人物的，关心他身边的这些小人物的一些情感的。
嗯，
那通过他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的确啊，就是说如果用纪实的方式去讲，可能影片的这个完整性上，或者是说它带给我们的那种冲击力上，会比现在作为一个剧情，
嗯，
剧情片去展示可能会更真实更好一些。
嗯嗯，
但是即使是这样吧，我觉得它就像刚刚诗阳讲的，它里边这几个人物因为就是每个人感觉都是因为自己的梦想去，
嗯，
去做事情来到这个地方，
嗯，
因为各自不同的对于做演员这件事情的一个想法
理解
看法汇聚到了这一个地方，
嗯，
而在这个地方又因为他的那种独特性，
嗯，
跟他梦想跟现实的那个差距，其实用这些人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很轻描淡写的呈现出来，我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嗯，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能感受到他们的艰辛，而且呢也能感受到因为在这个艰辛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同样有着同样经历的人，
嗯，
那种同命相连的那种小小的感动。
嗯嗯，
就这种感动呢是你作为一个观众，但是能够虽然你对他的生活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当他告诉你他是这样的时候，你是真的能感同身受的。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有几次就是是那种不是就那种感动啊，不是说你眼泪流得多么的夸张一下涌出来，而是就会因为他们的一些小的对话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肢体语言的表达，
嗯，
我的眼泪会就是慢慢的就自己就流下来了。
嗯嗯，
就这种感动我还蛮喜欢的。
嗯，
所以呢就是从整个剧情和包括它影片的立意上我还比较认同这个影片。
嗯，
那只是说可惜的地方也是在于这里面因为它把它拍成一个剧情片，
嗯，
使得它有些地方还是有那种怎么讲，就是有一点不是特真实的感觉，还是有在演戏的那种感觉。
嗯，
因为毕竟我是路人甲，让你去理解和定义这个影片，再加上影片的演员又全都是真的是路人甲，那这种路人甲演路人甲，
嗯，
会有就有一个隔阂感。
嗯，
这种隔阂感是
路人甲演路人甲就特别假，是吧？
倒没有特别假，说实话就还确实还不错。
嗯嗯，
但是呢这有一个跟现实的剥离感，说不清楚。那这种剥离感呢破坏了影片自身的这个那么纯粹和简单的利益。
嗯，
那这种剥离感使得我没有办法给他特别高的分数。
嗯，
但整体上来讲我是觉得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尽量多的看到这种类似的影片，从小人物身边的很小的事情切入，
嗯，
然后慢慢的其实你能看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嗯，
这种影射我是特别喜欢的。
嗯
嗯，
好，
这是我的想法。
其实我在看这个时候我最开始的期盼应该是神探亨特章那种感觉，所以到最后看到了这个片子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之后，但是我一反思啊，尔冬升哦，那我就理解了，你知道吧，就是尔冬升可能也就只能是这个样子。假如说是关锦鹏，有可能是这个神探亨特章，但是尔冬升能拍的，那就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就拍成这样。嗯，这个波米来说说。
我觉得是这样，就这个片子呢，它做这个题材，我觉得首先本身这个是迈出一步，你决定用所有的非职业演员。
嗯嗯，
然后决定拍这个题材，这本身真的是一件勇气可嘉的事儿。
嗯，
这个我是非常肯定的。那么这是第一步，我觉得能迈出这一步的导演在中国就非常少。
嗯，
是的。
首先你能触及到当下社会题材，你不是说去民国去拍一个道士下山，
嗯，
那么这本身我觉得就很了不起。
嗯，
这就已经很，那尔冬升他再怎么样他有业内的资源，说句实话他再次他比王晶电影强不知道多少倍。
嗯，
对吧，
是的。
但是 他要是想做一个澳门风云三或者澳门风云那样的片子，我觉得也不太难啊，从难度从找钱从找人都不太难，但是他愿意踏踏实实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给当下的浮躁的电影界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那这样的导演我们还是应该肯定，对吧，这个没话讲。然后我们说哪怕是进一步，哪怕像比如说陈可辛这样的导演，他也愿意去接触现实题材，但是他不敢用非职业演员。我们都知道亲爱的开始他也想找非职业演员，但是后来他自己怕了，他觉得那样的话是不是不会引起太大波澜，怎么办呢，没办法，还是黄渤赵薇佟大为，对吧，那么他想过，但是他最后他其实他也很坦诚的说我不敢，我就是不敢，但是尔冬升我们看到了，哎，很不容易，所有的主角我拍路人甲就是路人甲，我用他们来演，那演的合不合适我们待会儿说，但是本身这个做法这个很不容易，那么我们说这是勇气，那么这是第一步，有了这一步他已经超越了很多同行，我觉得这一点值得佩服。那么但是我们又说他还有第二步，就是当你选择拍这个题材，用一个非职业的演员去拍这个题材之后，你能不能把它拍好，在对第二步的这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我的看法上呢，我觉得他没有拍好，我觉得他没有拍好，因为呢首先就是说他这里面有一个主观客观的东西，从主观上来讲我们说这是一个关于演员或者说关于起码是影视行当有相关跟电影相关度很大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之前看到过很多的类似的电影，哪怕尔冬升其实他自己拍过，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电影叫《色情男女》，是张国荣和舒淇演的，导演就是尔冬升，他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香港是原来拍风月片
三级片
非常多的一个地方，对，他其实就是讲的拍三级片的这些这个演员们他们的故事，
对，
哎，尔冬升之前就接触过香港，但是我觉得也许是香港大陆他对香港的了解可能还是比较熟一些，所以我觉得或者说也有创作力的问题，就是那个电影他你能看到他的初心的东西是更多的，那么还有一个更像的电影当然就是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那是纯纯粹粹的一个路人甲的电影，那他其实就是在讲周星驰自己的过去，其实那个电影你现在去想从周星驰的维度来讲，它不是一个周星驰搞笑的电影，肯定不是最搞笑的电影，但是说句实话它是我最喜欢的周星驰电影，我不是一个周星驰的死忠粉丝，但是那个电影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觉得我年轻时候看过无数遍，那我们都是没有变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用在那种荒诞的现实下，我能看到这是一个演员真正他在把自己的就很里面，他说我能不能挡一下再死啊，
对，
我你怎么死来死去死不了啊，这些其实都是发生在周星驰自己身上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他原来那个83版还是哪版的射雕他当时周星驰就是路人甲嘛，
宋兵甲嘛，
路人甲，对对对，当时是谁呀、啊？是当时要杀了他，对吧？他要杀那个小兵，他说我能不能挡一下？
谢霆锋他老大，
哎，对对，谢贤
，
哎，所以我觉得那种东西看到梁朝伟，他说了一点特别好，我觉得他是没有真正的就是他碍于面子他没有点出来，但是我觉得他是也是在说明这个电影问题，就是尔冬升大家别忘了他原来是一个特别棒的演员，他跟秦沛和姜大卫是三兄弟嘛，大家都知道他刚刚出来就是主角就是男一号，他没当过路人甲，所以他看这个东西跟周星驰的那种切身的体会
维度不一样，
真的你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对，维度不一样，我们还是那句话，或许拍杀人的戏所有导演都没杀过人，所以大家拍的都差不多，就看谁技法好，但是当我们拍自己的时候，你看到过真有这样的内心感受的人的电影的时候，你还会发现他还是真的有这样一个高下，所以说有的时候我是一个把喜剧之王，我真的从现在好，我就好几年没看喜剧之王，但是那会儿真的是反复看反复看，所以说句实话路人甲我个人感觉我知道他想要的所有的感觉，但在喜剧之王里都有，然后都没有达到，这是从感情上的东西， 那么刚才其实施阳提到一个东西非常好，是关于现实的东西。那关于现实的东西，我们要知道，其实横店它这个地方所凝结到的现实问题，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问题都非常非常多。那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刚才施阳提到这个又很好补充，我这个点上知识没清，因为我原来也有朋友，他不是路人甲，他是北电的学生，他们都在横店要拍毕业作业，在那儿泡过半年，他回来给我讲。其实那个地方当时为了建影视城建起来，是一个就典型的是一个就是中国这种高速发展之下的这种典型的那种特别快啊，几个月就建成的那种那种建筑。它其实当时我们都知道横店，很多去过横店的人都知道那闹鬼啊，这个也不是说完全的扯淡，它是有捕风捉影的地方。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当时政府，这是政府为了赶快建立起来，这个基本上就是选择了一块这个所谓的乱坟岗坟地，对。然后呢，甚至呢，当时是把这个，把这个一些就是碑啊，这些墓碑什么直接就炸掉铲平，然后呢就建成了这个地方。然后，我当时同学他给我讲了很多灵异的事儿，我努力让他，对，我努力让他搬到这个，对，搬到这个鬼影人间。我只谈一个事儿，就是说他当时是在那个明清街上，就专门拍明朝跟清朝的古装剧啊，在那个明清街的那个石板路上走，然后呢，他当时是走着走，忽然就觉得有人绊了他一下，当时已经非常晚了，就傍晚时分，然后就摔了。摔了之后呢，他是戴眼镜人，他眼镜就摔到很远，眼镜，然后他就把眼镜摸着眼镜就戴起了眼镜，然后发现他底下的其中一块石板上面就是一个碎的墓碑，上面写着谁谁谁之墓。谁谁谁没看见，只看见之墓两个字，因为那个石头是碎的。所以他回去去查，他这才发现，就是在什么天涯那种地方去查，他这才发现，就像明清街这种石道是怎么建成的，就是用那些炸完的那些墓碑的碎墓碑就铺上的。对，所以这个横店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当然这又扯风水什么的，你们收听鬼影人间就行。然后我想说的是，而且还有比如说像行业之争，这个其实最早两位可能一听到这里面的明码标价的事儿其实挺意外。我其实最早听过这个事情是在赤壁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为什么说赤壁这个电影现在来看，哪怕它本身的问题很大，但它其实真正对中国电影的工业化建设是真正是有作用的一部电影。那个电影当时导致的张纪中和大骂吴宇森的一个事件是为什么？就是吴宇森当时刚刚从美国回来，他带的所有的这个思想全都是美国式的。美国式的其实就是有一个工业保障，他给每一个群演的待遇，不说像主演一样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大要好于中国的现状。而且他基本上给的群演的钱都是按美元来计算，最后核算成就按八小时工作日那样算的，就如果超出还是要加班，还是有加班费，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当时在横店拍完之后，张纪中再去拍他的那些电视剧的时候，他就发现就是原来的这些群众演员要价
高了
三五倍，对，要价翻了三五倍，所以他就觉得吴宇森这其实是欺行霸市，所以当时就有了这个新闻。你现在你还可以看到，所以他觉得好像就是说吴宇森他是拍大片的人，他在那儿这个空台试驾。但其实你快去想想，那本身就是每一个演员最基础最应该获得
的
这些利益，应该有的利益。但是在中国，就张纪中居然就可以，那吴宇森也是一个很重要导演，就可以破口大骂，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在坏了行规。那行规是什么？行规就是剥削，对吗？行规就是
最基础的尊重都不觉得是应该的，这个也挺恐怖的。
对，所以其实说句实话，路人甲的这个路途艰辛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金字塔尖上的这些人，他们本身就不拿金字塔底的人当人？这个东西它其实牵扯出来很多很多的，都不是社会问题，本身就是这个行业的问题。 包括电影本身这个行业本身的这种等级制度的这种森严，就是你哪怕上稍微就刚刚才施阳说的是，你三线演员你就和这个路人甲那就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对，就差距这么。包括黄秋生他当时来大陆拍戏的时候，他也说了很多就不公平的现象，他就说他在那儿正拍着戏呢，然后他好像吃个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他开始不知道别人吃的是什么，然后他就给他一个好像每顿饭一个鸡腿儿，他就在那儿吃，然后直到有一天他正吃着呢，然后就跟旁边吵起来了，结果那个就是大概是有一个群演就抱怨自己为什么伙食这么差，然后居然好像连肉都没有什么的，然后那工头就指着黄秋生说，看见了吗，你有一天成了黄秋生，你在跟我谈吃肉的事儿。黄秋生就说，我操，这个我招你惹你了，而且他是完全不知道，他说他在香港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差不多的，就在剧组里面盒饭都差不多，所以说就是说这整个这个横店这个系统，我这里我其实碍于时间关系，我也只是冰山一角的说。我想说的一个观点，其实就是它是有很多真正触及现实的东西的。
嗯，
它不是说最后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两个为了理想有理想憧憬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为了理想走到了一起，然后产生了爱情。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跟背景结合没有那么紧密，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最后我觉得如果想起了那个筷子兄弟那首老男孩也都特别合适，就是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行业里面。但是我想说电影这个行业可由于我们更了解，而且它确实跟其他行业不一样的地方就真的在于它的等级制度和这种高淘汰率是绝对大于其他行业。就像在上一期说的那样，你当大厨也许是有名厨跟小厨之分，但也不可能说路人甲就活得就连人都不如，像乞丐猪狗一样，然后明星就是那种黄晓明那种万千拥戴的那种，他绝对不可能落差这么大。所以在这样一个高淘汰率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觉得一个爱情故事把它串起来，这个是有些轻的，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第一步尔冬升走了第一步，我佩服他，而且我觉得应该肯定，但是第二步走得不够好，对，就是这样。
OK， 好，那咱们我们刚才讨论一下表演怎么来说啊，因为这确实比较奇怪，就比较奇怪。
这个影片的性质导致了对表演的这个评论会有一定的尴尬和难度，
所以我们就没有评分，我们就说说大概的，就我们每个人的意见吧。就是说，
对，
其实这有个矛盾啊，就是说，让路人甲来演路人甲的话，应该是一个按说应该是一个纪录片的模式，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剧情片，之后呢，路人甲又来演路人甲，所以就造成了有一些在表演上呢会显得更假，你知道吧？就是就尤其是我们来说主角啊，就是这个男主角，我觉得女主角还是不错的。男主角呢，关键这个你会觉得他哪个地方会别扭，就是说他是在演戏，但是他演的呢又特别的用力又不自然。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人真的是每天就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也真是够奇葩的，所以呢就不好评价，你知道吧？但是我又觉得哦，这帮人确实是在用力的，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用力的去表现自己，让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当成一个我是明星，我来完成我的梦想，我来完成我对表演的这种热爱，能看得出来。但是就是说因为可能在题材的选择上这个可能我觉得就是这个尔冬升导演的问题了啊，就是他要是能拍一个即时性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但是他又是这样的一个剧情片啊，又大，你又必须要表演，所以就会觉得变。
哎，
对，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啊，所以没法
评分。我插一句啊，我回答一下施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采了尔冬升，不是我去的，但是我看了他的回答，他当时说他其实真的想拍一个即时感的那样的电影，然后他开始是要求演员就是不要去做这种剧情化的这种表演的，然后他看了样片之后，他发现他这个电影拍出来特别贾樟柯，
啊、
就是跟小五那种感觉的。其实小五就是这样，
对，
当时
本身
像王宏伟他们其实就是演自己嘛，
对
吧，你别你就街上瞎晃就行了，这本身就原生态嘛，说白了就是原生态。
对
但是他说这个感觉出来特别像贾樟柯之后，他觉得我不想让人指点我说你这是在抄贾樟柯，对，你他会觉得，因为毕竟有个先后，他说我拍出来之后我肯定别人一看我都看着像，别人肯定说这就是要抄贾樟柯，这就是什么抄小五，他觉得这个东西他不太能接受这个事儿。
嗯，
所以他说，尤其他说，但他说我对贾樟柯没意见，他说我很喜欢看贾樟柯的戏，但是我越喜欢我也不能抄啊，对吧。
嗯，
所以呢他想了想，最后他给的解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还是想让他们回到一种传统的剧情片的表演方式上去。
嗯，
对，我补充这么个信息啊，认不认同在大家。对，
嗯嗯 ，OK， 那个玄牧有什么想法？
嗯，我觉得好的地方呢是真的就是尔冬升导演给路人甲了一次机会。
嗯，
就是这个是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啊，因为这些演员真的也就是平时纯粹的群演和就是很普通的这种演员，
嗯，
每天的收入也是低到就他们的收入可能连我们北京小时工的收入都不如了。
对的，
这是很现实的，
这是很现实的。
对所以他完全给到了这些参演到这个影片里边的演员一次他们这辈子来从来没有过的机会，那这现实意义的来讲真的是挺大的。那表演本身呢，就是我们其实刚刚一直也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了。嗯，我觉得表演确实相对有一点点的那种，就能看得出是在表演。
嗯，
然后他们自己内心的纠结，就因为没有演过这么大的角色，这么主要的角色，所以也会是就都我有些时候我能看得出他的一个紧张的那种感觉。这也没有办法，说实话，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给到他们的表演去做任何的评价。
嗯，但这里边有一段戏，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就是最后那一段，里边那个一直他们的头的那种感觉啊，最后疯了。
哎，对，
那段戏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段戏是非常好的。
对，就这种状态呢，我觉得我们给他们评分也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和不够尊重，因为本身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对，
那这我们去评价一个真真正正的靠演员就拿着真的不菲收入的人去评论，我们觉得是 OK 的。
对，
但是对于他们，我们坦白讲真的没有资格去这么评判他们。
对，
那只是说觉得他们以往的那种只有那样子经历去演出现在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
对，
这是我个人对于如果要非要从表演的角度去讲的话，我觉得这些有梦想的人，然后有尔冬升导演给了他们这个机会，然后他们也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他们让我们了解到了横店这个地方正在发生着的这些人和事儿，已经很伟大了。对，这是我的看法。
那OK，波米呢？
我话一向比较多啊，我这次只说一句，就是说即便我们不打分，我还是觉得他们演的比黄晓明好。
那好，鼓掌。
这个评论好。
嗯，这个评论好。对。OK， 我们最后来聊一聊娱乐性啊，娱乐性波米多分。
我感觉黄晓明的粉丝在杀过来的感觉。
啊，没有，挺好。我们也同意。
我6.5
啊，娱乐性啊，我7分，我7分，嗯。
我也给7分。
这个玄牧先说说。
好，其实这个7分给的就是它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它给就观影本身其实是一件，就是打开我对于这个领域人的生活和我对这个区域的人的那种视角的一扇窗户。这个其实电影本身的意义要大于其他很多天天在看的，像什么超级英雄啊，然后动作特技啊，就这些东西。那些你再怎么看都是重复性的，而这个视角是你很难看到的。
对，
那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它就值这么一个价值和分数了。那其他在观影过程中他们也带给你欢乐。然后呢，而且这个影片我自己觉得它的营销做得也挺好的。就是他真的是这个导演，因为这个影片能看得出这个导演 是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的。
嗯，
那也请了他这么多圈内的朋友，
嗯，
而且这个圈内的人也愿意为这些同行去做一点事儿，
嗯，
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感动，嗯，包括梁朝伟去写这个影评这件事情，
嗯，
包括其他明星也在跟风写这个东西，整个就是让一个，因为坦白讲，这个影片本身在中国现在这个市场，可能真的也就是一两百万票房的一个，
一两千万吧，
不，一两，就没有这前面这么多收，这么多的铺垫和营销的话，
嗯嗯，哦，
又没有明星
制作是吧？
不，不是说不是制作，就是票房，嗯，就是从它的卖相上来讲，
嗯，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两百万票房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但现在已经到了快两千万的状态，上映两三天吧，
嗯，
真的是不容易了，
嗯，
因为你想想前段时间我忘了是哪个影片了，导演一直是特别，就是也是一个很小众的片子，
嗯，
是
闯入者是吗？
闯入者，对，
啊，者
当时他就是一两百万的这么一个票房的成绩，
嗯，
其实那里边的
一千万，
因为他当时就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我记得就是一两百万的这么一个水平，
嗯，
而现在他的第一二天这个片子已经到了快两千万了，
嗯，
就这种差距，其实我觉得也是。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明星愿意去给这个影片去站台，
嗯，
愿意去就是从业者的角度去做点事儿，
嗯，
这种就是感动，我觉得还是让我比对这个片子那种尊重和崇敬还是有的，
嗯，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整体上它的价值娱乐性来讲还是可以的，
嗯嗯嗯，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我们不说别的啊，就是说看完电影以后，尤其是我那一天看完电影以后，观众们的反应就能看出大家对这部片子的喜好了。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观众很实际，只要一出字幕，不管后面还有什么情节们，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而那一天我们看到，那天我估计那天我看的时候大概坐满了40%的人，那么等片子一直到结束，我回头看还有30%的人在那坐，一直在看后面的演职员表，最后大家才离开，而且大家走出去都在讨论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细节。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这部电影就是有价值的，可以让观众一直坐到这个字幕完结，这就已经说明一些问题了。那可以跟我们最近一部的一个电影啊，大制作啊，中国的大制作，道士下山，
知道了，
横冲直撞好莱坞，加上这个道士下山，我觉得这三部电影做一个比较，我觉得从真正的实际意义上，那两部片子完全比不过路人甲的意义。就是说，这起码是一个没人去拍的题材，没人去关注的一个群体，让大家也能知道这帮人活得有多么的艰辛。我觉得这是真真正正的，能提到的一些事情。其实，在影视圈里边，有很多的孩子们现在都希望我能成为明星。我在我的《鬼影人间》的节目里边，一些影留言里面的节目，跟大家，我和原搭档也一起跟大家说，做明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不要去做明星梦，你假如说真的喜欢表演，那你去，假如你想做明星，那算了，因为说实在的，明星也是三六九等分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在看这些甲乙丙丁里面也是三六九等分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这个职业里边就是这样，在中国。那所以有些明星，一线大明星，一集电视剧能拿80万，有一些二三线的明星，一集电视剧能拿10000，那我们这80倍的差别在哪里？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看到了这样一部电影，其实给我们在很多的在圈外的朋友，让他们去了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关键是给一些怀着明星梦的朋友也敲敲警钟，真的这条路真的不好走，除非你真的热爱表演，你把表演当成你的生命，千万不要抱着明星梦去横店或者去从事表演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好的。嗯，波米。
对，其实沿着你这个话说，其实它最后关乎于一个成功学的问题，它这个电影到最后还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嗯、
我就剧透了啊，因为我们知道最后这个结局是这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嗯，
然后呢结婚生子，但是呢好像就离开这个行业了，
嗯，
我还记得没错，是这么一个结局，对吧？
嗯，
首先就是说两个人当时走到一起，他追车那个场景真的是实在是。太俗套了，就是、当时说
还钱嘛，为了还钱埋了这么一个伏笔
对，结果真的就真的就追了，然后我就哎呀，就是你看跟那个少年班啊一模一样，
结尾是
最后追车男追女，对，其实不止这两部，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形式不够好的一个原因啊，但是我觉得它好的一点是在于最后他有一个结婚生子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而且离开这个行业，他呢其实是来想告诉大家的，他传递了一个思想，就是说什么是成功呢，就是说成功你有家庭美满，这本身呢也是一种成功，
嗯，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俗套的一个理念，但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尤其是中国，我觉得中国大部分人，大部分人比我上进的人都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中国很多人是觉得成功是得像马云那样，只要不是马云都不算成功，中国的所有成功学也都是马云式的成功学，讲什么狼性团队啊什么之类的，就你都是企业家出来讲什么柳传志怎么年轻的时候怎么这个那的，马云如何如何，中国人尤其中国男人就都是觉得成功只有在事业上才成功才叫成功，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成功的概念其实比较这个是一个比较狭隘的一个成功概念，所以我觉得他传递着这样的一个思想本身对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观众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路人甲然后才去看这个电影，很多人是从事别的行业的人，我觉得他们能收获一些，然后这个价值观本身我觉得对于现在中国挺重要的，尤其这么浮躁的一个时候，但是呢本身我又要说这就是上一期节目说的这个，但是演员这个行业呢它真的不一样，演员这个行业可能你如果真的是想追求事业美满呢，他其实就不，你就真的就成不了角儿。我们说，其实作为艺术这个行当本身，它其实真的是要有一个疯魔精神的。
嗯，
所以，我为什么我特别同意施阳的一个观点？我很喜欢这个，就是那个他那个公投那一段最后疯掉的那一段戏。当时呢，说句实话。我看的是点映场啊，然后我点映场特别巧，我是在中国传媒大学跟大学生们一起看的，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个放映厅，
我的母校啊，
礼堂，在那儿跟在校大学生一起看的，学生们的反馈都就是。基本上是每一句都有点评啊，每一句都有点评，这个观影气氛超过了观影素质似的这么一场戏，尤其是到那场戏的时候，大家感觉好像就是他罪有应得的样子，就是觉得因为他前面是甩了他的，是等于是让他的女朋友为了他而妥协这个孩子的事情嘛，对吧？所以说呢自己最后又于心不忍，但是后来回去我想那段戏他之所以我觉得他更好，或者我能记住的那段戏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对于电影的看法来讲，我觉得最后他的恨是在于他没有狠到底，我们接着道士下山的话说，不择手段是豪杰，我觉得小人物或者路人甲的悲剧就悲剧在于他们连做一件可能决绝的事儿，哪怕是让女朋友堕胎这种事情，他们都狠不下心，都狠不到底，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路人甲的悲哀所在，就是如果你去看比如像夜行者这样的片子，就这个人为什么能从一个那么小的一个 nobody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媒体大亨一样的一个人，他的不择手段是遍布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人能够狠心最后杀掉所有的，你挡着我的眼我就杀掉你，没有一丝的良心所在，这样的人也不容易，说句实话你在生活当中能碰上几个这样的人，所以 很多豪杰的成，千万别成为挡着他道的人。
对，
我想说的是，就是说，但是你不得不说，可能别说在影史上，在很多的这个，在整个历史上，很多的最后成为，无论是万古流芳的人，还是这个遗臭万年
的，
他们的晋级过程可能都是那个样子的。
嗯，
大部分人他们的悲哀，或者说路人甲的悲哀，是在于我即便有过那样的冲动，干出过这样的好像是昧良心或者说是不够仗义的事儿，为了我的一个所谓的理想，但是我干出这件事情之后又会有良心的回涌，这种反复最后让这个人可能既失去了他的朋友圈，既失去了众叛亲离，但同时他也达不到他的理想。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人物是生动的。
嗯，
而我觉得他在这里面是有一种恨，这个恨也是可能是尔东升的恨在这里面，并不是恨他啊对他的女朋友这么残忍，而是恨他在残忍之后为什么还演不好那场戏。
对，怒其不争啊，
怒其不争在这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人物，我觉得让我觉得有感慨的地方。所以说我觉得他对于成功的解释其实是在这两方面，一方面是不是事业的成功才是成功，那一方面我们在成功的道路上，你是不是你哪怕你想做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你真有那个水平和能力吗？对吧？我觉得能把良心完全隐去的人，这种人也是千年难遇的呀。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人物给我印象深刻。对，在这儿我觉得也挺不错。一个电影哪怕我不认同他大，但是如果他有一两个人物能够引起，那这也很不容易，这也很不容易。对对对。
我这儿我觉得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是路人甲本身呢，就是刚才波米看的你可能从那个角度去看，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是觉得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讲说其实做路人甲有什么不好的，这是我对他的另外一种解读啊，就是说坦白讲，我看了这个片子，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总会是某个人或是某些人的路人甲。
嗯，
那你本身其实你不用太在意对别人的意义，而应该更在意你对自己，或者是对你最在意的人的意义是什么。
嗯，
那这如果从这种角度去解读的话，那如果你只要是在做着你喜欢、你愿意做的事儿，你是谁其实不重要。
对，
重要的是你在做什么，那只有这样你可能做到的东西才会更加顺理成章。这是我自己从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对，其实你要是不是玄牧提醒我都差点忘了，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这个姜文跟我说他这个当时去一步之遥去好莱坞做这个录音师，去做那个后期的录音，然后呢他跟那个录音师同时也是雨果，就马丁·希克塞斯的那部雨果的录音师。然后呢他跟那个录音师聊，那录音师说我爸爸和我爷爷都是电影的录音师，那个人本身也都已经
世家
五六十岁了，他是一个世家。
嗯，
中国现在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我了解和观察的电影界，就是所有的人都想要不然当明星，要不然当导演。就是我今天来在你这个戏当录音师，我是他妈迫不得已，我是拿你这儿当跳板。我有一天我是马丁·希克塞斯，我是科波拉，我是姜文。
他永远不是他自己。
我今天我永远是我委身在你这儿，明白吗？就是将来我要有出息了，我根本就把你就踢。所以每一个人他不是说我把这个事儿我当成一个终身职业我就把它做好，不是，而是说每一个人都冲着那个最有光环的那两个行业，一个就是大明星，
大明星
就是大导演。对，那路人甲们当然就是要当大明星，那其他的幕后人员那就是要当大导演。我从场记，我也不是为了当场记，我别说，就真的别说 电影剧组里面的职位，就是我这个行业电影记者有多少人是我们领导招新人问说你将来其实最终想做的什么，当电影导演。我说那你当电影导演你来当记者干嘛？他说这不是一个接触大导演大明星的一个跳板
机会，
嗯
啊，一个机会啊，你要是说真的跟踪去，你什么时候才能见着李安，你什么时候才能见着陈凯歌，对吧？那我这基本上，然后呢你又不得不说中国现在电影界确实是这样，什么呢，就是隔三差五我就看见有哪个影评人哪个前同事据说就拍了个电影，
嗯，
比如说最近我给大家举个例，最近要上映的一个艺术片叫《少女哪吒》，
嗯，
对对对，
拍的，那个人以前就是影混影评人圈的，就是比我现在的领导就跟他们是一代人，就我领导他还在做媒体，但是他的好朋友就以前在资料馆看完片出门在这个边摊上吃串的这人，现在就已经成为一个院线电影的导演了。
嗯，
如果你身边只有啊，十年你只经历这么一个人，你不会心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人人都能当导演，每一个人每一天我都能听到这样的消息。
嗯，
你难免不。我再举个例子，就是你看，跟这个《路人甲》上映的还有一个片子叫《张震讲故事》。
嗯
啊，那说白了就是《鬼影人间》的这个前一代，对吧？
嗯，对。
所以就是说。这就是说你如果多几个项目以后这个鬼影人间就没有了，就以后咱们就看
就直接视频了，
就直接聊释扬的电影了，也许是这样，
啊，
就是一个 IP 接又一个 IP，
嗯，
我觉得这不可能不打动你身边的人，但是这些人真的好，不是这些片子真的好吗，它是另外一回事，
嗯，
张震讲故事真的好吗，它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有了这样的一个契机和动力的时候，好像每一个人又给了这样的一种海市蜃楼的一样的一个憧憬，就是他都能当导演，他在那个我那行业那当年可不如我啊，现在居然当导演去了。我是没到那个岁数，说句实话，我的同龄人还没有说一个腾一下的变成，还没有，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在那样的一个那样一个环境下，对，所以这个说白了，他最后引申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奔着那个巨大的光环去的时候，
嗯，
这个行业它就不可能是每一个行业都有的，那它跟真的是跟其他行业不一样，我觉得就还是那句话，它跟比如说当医生当厨师跟其他的职员的行业真的都不一样，它就是有巨大光环，
嗯，
所以说这个光环它是使得极少数的人真正戴上了那个光环，但他也吞噬了更多的人。
对的，
我觉得，所以说，那你说，当然你回去看《路人甲》，他是不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其实并没有，我觉得其实并没有。
嗯，
所以说，这个只是当然很好的，就是起码他借了这个，我们能借着这个平台。哎，去说这些事情，这个本身我觉得也是这个电影的一个挺好的地方，
嗯，
它能让我们真的往这上面去想一想。
嗯，
对，往这上面去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是这么个道理，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对，确实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这样
的情况。真的，嗯，如果你甘心，也不说甘心吧，你真的愿意就是承认路人甲，因为你再有名，对某人来说也还是路人甲。
但是你明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在西方，他路人甲是可以当一个真正有尊严的职业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我们中国不是这样，你明白吗？他是在底层的人，他必然有这种戾气存在。
嗯，
就是说他肯定有那种老子有一天要是成名了绝对弄死你们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重在被别人剥削。
这是每一个我几乎认识的所有演员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说他看着某一个大明星在那儿，他说那我说你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能当时几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会是一个心态，等到过几年的时候他完全说，他说我要是过几年跟他一样了，我也跟他一样，就是我也会耍大牌，
嗯，
因为我熬到这儿了，我干嘛不去这样做？那我熬这个的理由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在熬腕儿，还是在熬你这一生的梦想？这个就真的，我是为了表演而生存的，我在这个圈子混，还是说我为了那个光环？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对，
而且他其实必须忽略的，必须强调的一个客观原因是，确实我们的这个晋级道路是不公平的。
嗯，
就有些人就确实是因为有关系，或者是因为不择手段，
嗯，
所以他能够成名立万。那这些确实是本身给其他人造成的这个心理压力，就确实是不一样。就他未必是因为我业务上厉害，
嗯。
就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尤其是我觉得哪怕干到配角，真的都是其实换任何一个人都能演的这么一个事儿。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那是为什么要让你演？他这里面真的是有太多的不择手段在里面。
嗯，其实我觉得
真正嗯，
在这里边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那么就是说整个的从业者的素质和教育程度，那么它达不到像国外那么高。那么其实我现在说的时候就说，为什么40块钱白菜价，就是干这个人太多了，就是说一大堆门槛低，干的人多，所以40块钱，这个我觉得这也是现状。所以我想说的是，好多现状摆在中国的电影电视剧这个行业的面前，其实大家真的要认清楚了。除非你真的想去，千万不要做明星梦，不要做明星，顺其自然。你真的喜欢这个职业，去干。你要是冲这个光环去，我劝你考虑考虑。其实我觉得这非常简单。
你知道，陈凯歌，尔冬升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是。王宝强，害惨了现在的这批群演，
那是500年比 Michael Jackson 还少的一个人才出现啊！这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样子啊！
几率太低了。
其实是你看，道士下山对打路人甲，这个也是一个挺荒谬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对吧？
嗯、
就是这是王宝强成名立万之后，连陈凯歌这样曾经拿过金棕榈的导演，也要拜他为男一号。同时还有一部《路人甲》跟他同天上映，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这种前人的例子，尤其是这种特别少数的例子，这个真的就像中彩票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任何什么所谓的经验可以总结的一件事儿。但一方面呢，我觉得把这个事儿呢全推到王宝强身上呢，也有点让宝强同学躺枪。就是没有王宝强，北电门口蹲在那儿，希望让张艺谋看上一脸的人也少不了。对，这个只是他们的一个推一把的一个很小的外在因素。
对，
如果没有这个人，
还是存在的概率总会存在。
不
是王宝强，也是李宝强、张宝强，总会有那么个人出现的。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你说以后会不会出现，也有可能，对吧？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就不是每个，我再说个料，最后就是，有很多人说也是贾樟柯也是一个草根出身的一个导演，他原来是北电的旁听生，他是甚至连就正式的师生都不是，然后好像拍一个学生作业小五一下子就扬名立万，很多我发现学导演的人，其实我接触想当导演的人比想当明星的人要多，都拿贾樟柯当做一个王宝强式的人物。那我直到，其实我也是孤陋寡闻，我直到柏林的时候和一位在电影界非常有名的人，我不说他名字了，他跟我聊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其实贾樟柯他的父亲是山西省副台长，山西电视台的副台长，就在当时，他的所有的设备和拍摄的这个当时的环境全都是电视台提供的，而且呢就是当其实在那个地方，就他的父亲还有一定势力，就是要清场什么的都很容易，就在汾阳那个地方。
汾阳，
汾阳，对。所以说不是大家想的那么你明白吗？那么
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都是有一定的原因，都是有一定的
机缘
的，说白了，对，都是有一定背景的。这个事儿没有那种电影里面夜行者一样，真的是纯草根，现实生活当中那样的人其实非常少。 所以我就是觉得，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无关电影本身，但是我相信包括真的有也给我留言说特别热爱电影啊，说所以以后想当导演，就是这个它构成因果嘛，就是因为热爱电影所以就要当导演，这个因果关系是存在的嘛，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
需要很好的推一下这个能不能推
到那一步。没错没错没错，对，
你喜欢电影有很多种方式和方法，你去喜欢，有很多个跟这个可以相关甚至不相关的职业你可以去喜欢，但是做导演是什么原因有你让你有那个冲动和愿意奉献，你真的是有时候是拿命去做才要做到的，要思考一下这个内在的逻辑关系。
对对对，但我就是担心聊这么多以后哪天师洋去当导演了，有人是不是翻出这期节目来
啊？没关系，拿出一个好，假如真的要做这话，拿出一个好的作品来是关键，就假如好作品那谁都不说了，关键怕拍一个屎逼的作品那就完了你知道吧，那个时候呢我相信
这期节目就有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家盼着我出一个电影啊
这个、okay. 这个张震讲故事，他也是找的李冰冰当这个出品人，是吧？
对，和人权，对，
和人权，
人
对，对，对，行行，对我觉得你往范爷身上努力应该有戏，他俩
OK 啊 ，OK， 对对对，好的好的，大家期待一下，大家期待一下，可能不久了啊，
是吗？真的吗？
对对，可能不久了，之后我们今天这电影的综合评分是6.6分，分数不高，但是呢，其实
值得看，
值得看一看这个电影啊，起码比《道士下山》值回票价，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起码你能了解一些事情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去看一下。在这儿呢，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个电影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就是过几天7月10号上映的《大圣归来》，《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西游记的大圣归来》，这是一个国产3D 动画片。今天我们三个人全部去看了他们的点映场啊，今天开了5000场的点映场。所以我们就买了票去看，回来真的是觉得，起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中国的非常好的一部动画片。我也在我的朋友圈里边说了，我说这是我看过最帅的一个孙悟空啊，那这是最帅的一个孙悟空，中国 3D 里边动画里边是最漂亮的一部动画片。之后，还有我觉得这是。真的需要去支持第一个中国的动画片，第二个这是咱们中国唯一的一个超级英雄，一定要去支持。
然后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其实在我们三个看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的人通过微博微信给我们的官号给我的私人的号都留言，然后说一定要
做这部电影，
这个电影，然后当时我是觉得是都有水军之嫌的，但是呢，看完之后，我觉得确实他肯最值得肯定的地方非常多，我对他是不是神作保留意见，但是我觉得我们会单独聊一期，对吧？
对，肯定会单独聊一期
的。这个电影其实
那更多的
看到了一些希望，
对对对，
留在后面说。
更多话留在后面说。
好，我们这期节目会在7月10号之前跟大家见面啊，希望大家期待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祝大家这一周快乐开心，拜拜，
拜拜，
好，拜拜。